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不幸的警告。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七到十九节。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做我们每天的灵粮。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黑暗的人生。今天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将你的话语光照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得着力量，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各样的挑战。就求你圣灵特别的感动我们，在我们聆听你话语的时候，能够真的明白你的旨意是怎样的。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认同吗？我想大卫鲍森的回答是，对不起，我不认同。怎么可能呢？人不是有自由意志吗？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吗？神没有给人以这样的自由，让人可以自己来决定吗？这是他的回答。但这回答也是我以前的回答。我以前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教会当中，我看到有些人信了后来又不信了我以前我们这个以前的教会的一个小组长，他以前很火热的，但是后来他就不信了他挖煤矿去了。所以我觉得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后来读了神学，圣经的话语印在我心里面，我就改变了想法。我今天相信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神这样说，神告诉我们，他让我们得救以后，他永不撇弃我们那么很多在教会里的人呢，他们为什么不相信这句话呢？原因是因为教会的现状让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这句话。教会里有很多人没有把信仰真实的活出来，他们说我信主啊，但是呢，他们活得像外邦人。那么还有一些人更甚，他们在信了以后呢，居然公开的否认他们的信仰。前段时间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作家，就是那位写了《当男孩遇到女孩》这本书的作家这本书蛮有名的，因为他是教导主内的年轻弟兄姐妹如何谈恋爱的。这个作家居然公开的否认他的信仰。所以教会的现状让我们无法相信一次得救会永远得救。但是主是怎么说的呢？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圣经却不同意这个观点。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第十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是这样说的：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走。这句话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主不允许任何人把他的羊夺走。那么主是全能的主，既然他这样说，他就一定能够这样做，不是吗？那么为什么主说的这个话好像不是在教会里面所看见的现状呢？我觉得关键问题不是在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关键问题是在于你真的得救了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的所谓得救的人可能没有真的得救，所以他们没有活出真实的信仰，他们口里否认信仰。确实是这样，因为主耶稣也曾经在登山宝训里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有人 那个神审判的时候，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主告诉我们，在今天的有形教会里，确实有很多人是没有真正得救的，他们也称呼主啊主啊，但是他们没有真实的信仰。那问题来了，哎呀，我怎么知道我是真的得救了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啊，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怎么活下去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就给了我们这个答案。真实的得救的信心是那持守到底的信心，那一生持守纯正信仰的人才是上帝的选民。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是如何来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的。请听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九节，我来朗读，你来聆听。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弃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闭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感谢神的话语，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可硬着心不信，而是要将真实的信心持守到底。我们前几次的讲章已经讲完了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一到六节。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我们提到了耶稣是远超越天使的。第一章强调他的神性，耶稣远超越受造界最尊贵的天使，他比天使还超越，所以他是神，强调他的神性。第二章强调他的人性，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因为他要来拯救我们，他要成为完全的人，然后成为我们的中心的大祭司。那么到了第三章的一到六节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开始讲他是远超越摩西。我们知道整个希伯来书是讲耶稣的远超越性，他远超越万有，这个是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四节的引言部分就让我们看见的。那么作者讲完了耶稣远超越天使以后呢，他要讲耶稣远超越摩西，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他会说耶稣远超越亚伦，耶稣远超越旧约他因为耶稣远超越万有。那么上次讲章讲到了耶稣远超越摩西，那么在哪方面耶稣远超越摩西呢？在信实或者忠诚方面，耶稣是远超越摩西的。你们还记得上次我们的讲章，我们有唱一首歌叫向主尽忠，摩西是一个忠实的仆人，尽忠的仆人，耶稣是更加尽忠的大祭司。那么敬忠这个词呢，在希伯来语里面跟信实是同样一个词， 也跟我们的信心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在第三章的六节，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耶稣他的敬忠他的信实是远超越摩西的时候，他就呼召我们说我们也要活出真实的信心。这个很好理解，因为耶稣的信实带出我们的信心。耶稣是头，我们是身体，我们既然是归入基督的，归入圣子耶稣的，他的信实一定会给到我们，以至于我们有信心我们应该活出真实的信仰。所以讲完这三章六节，我们应该活出真实的信仰之后呢，我们今天要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来论证的。那么接下来的经文从三章第七节一直到四章十二节，这个是他的论证部分。这个论证部分分成两部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三章七到十九节是通过警告来论证我们应该有真实的信心。那么接下来从第四章一节开始，后面那部分是一个劝勉，前面是警告，后面是劝勉，前面是负面的，后面是积极的。好，接下来我会根据这段经文把这段经文分成两部分来讲解。三章七到十一节讲的是以色列人不信的历史。三章十二到十九节是对这个以色列不信的历史的一个解释。那么讲完这两部分以后呢，我最后会以不信的警告做一个总结。好，那么现在就首先让我们来谈一谈以色列不信的历史。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七节，三章七节是这样说，他说圣灵有话说然后第三章七节的下半段一直到第十一节都是他对旧约圣经的引用。如果你仔细查考的话，你会发现他引用的是诗篇九十五篇。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圣灵有话说，你会觉得蛮有意思的。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引用圣经，旧约圣经就引用了，为什么说圣灵有话说呢所以今天有一些人认为说那个圣经是不是神的话，圣经是人对神的话的见证，圣经是人类的作品，这个在圣经里面圣经自己已经说了这是神的话是圣灵有话说圣经在其他的地方有讲到整本圣经是基督的话，或者叫做神的话，所以圣经应该被看为是圣灵的话，或者是基督的话，或者神的话，或者被称为是三位一体神的话。那么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是神的话呢我们引用旧约就引用了吗？为什么这里要强调呢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他要告诉他的读者，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是神要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的道理。好，那么他引用诗篇九十五篇有什么原因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诗篇九十五篇讲的是什么。诗篇九十五篇是一篇蛮著名的，在教会里面常常用来做宣召的诗。我给大家读一下它分成两段，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第一段，然后第八到第十一节是第二段。第一节到第七节有两个宣召我给大家读一下。第九十五篇第一节，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里，山的高峰也在他，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的。这里就把这位立约的神与他的创造和护理之功连在一起了。那么我们再接下来看这个诗篇九十五篇的第二个呼召呢，也很有意思。第六、第七节，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 啊，这里把创造主又跟立约连在一起啊，所以这篇诗篇啊，经常在教会里面被用来这个宣召，因为它是一个双重宣召。但这篇诗篇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敬拜耶和华，向耶和华歌唱，这样的宣召，双重的宣召，带出来的竟然是一个对历史的回顾。所以这篇诗篇第七节的下半段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啊，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又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啊，我厌弃那时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这个第七节的下半段到第十一节，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啊，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所引用的哈。那么你会觉得很奇怪，诗篇95篇为什么前面是一个双重的呼召，后面竟然有一个回顾呢？其实你稍微想一想，你就知道了。双重呼召的敬拜，那是多么美好的宗教生活啊！但是在这样的宗教生活当中，不可忘记信仰的实质。宗教生活再美好，也无法表明你是一个真信徒。你的宗教生活再完美，都无法告诉你你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那么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呢？这个诗篇的作者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只有当我们真的愿意去听从神，活出他的这个真实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才是一个真信徒。但诗篇的作者不是空空的讲这句话，他要让以色列民回想他们的先祖在旷野里面是有一个怎样不幸的生活，以至于他们那一代人都没有进入应许之地。所以诗篇的作者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引用的时候呢，没有提及米利巴和玛撒，他是在希伯来书3:8说，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啊，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啊。其实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听众对这篇诗篇是非常熟悉的啊。不提米利巴和玛撒，其实他们也会回想到那段历史。好，那么诗篇的作者说，如果你们今天若真的听他的话，我们知道听这个词在旧约当中非常的重要，它代表立约啊，以色列啊，你要听啊，这个叫做以色列的誓嘛，啊，生命记第6章3-4节。如果你愿意听耶和华，就代表你是与他立约的子民。那么如果你今天若听他的话，这个诗篇的作者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上帝的子民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像在旷野里面试探他一样啊。那么你会说，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在米利巴和玛撒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啊，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我们知道，当时当他们走到加底斯啊，这个米利巴这个地方的时候啊，然后呢，以色列民就开始埋怨。埋怨什么呢？没有水喝啊！他们埋怨说，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但是你看神，你不给我们水喝，你要让我们死在旷野里吗？所以他们就向摩西、亚伦埋怨啊，怨声载道啊，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啊，摩西求告神，就说：那你这样，你去打那个磐石，然后呢，你用杖打那个磐石，磐石就会出水啊。所以摩西就按着神的吩咐去击打磐石，那么这个磐石就出水啊，供应以色列人喝水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那么那个地方为什么叫米利巴又叫玛撒呢？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争闹啊，所以出埃及记第17章啊里面有记载。出埃及记第17章的7节是这样记载，他说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啊，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争闹， 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我在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啊。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争闹，他们其实是想试探耶和华，试探神，诶，神真的在我们中间吗？他真的不管我们了吗？那么这个事件当时神还是给了他们磐石出水啊，这样的一个神迹啊，还供养他们，也没有惩罚他们。但是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读民数记一直读到第二十章，你会发现竟然在同样一个地点，以色列人又开始争闹啊，然后他们又开始闹水，他们又埋怨神说不给他们水喝。所以在民数记第二十章啊，那个记载了那个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当以色列人争闹的时候啊，神说你摩西你去吩咐磐石出水。但是很不幸，摩西击打磐石而不是吩咐磐石啊，这个违背了神的命令，他没有明白神的旨意哈。所以在那个地方一共啊，以色列人争闹了两次，那个米利巴玛撒这个地方以色列一共争闹了两次。那么这两次相隔多少年呢？相隔40年。以色列人在刚刚出埃及的时候，你可以说他们还不太了解神吧，所以呢他们争闹，神许可他们。但是这40年神与他们同行，在旷野里面一直引导他们。然而过了那40年，他们在同样的地点发出了同样的埋怨，同样的争闹。这就是为什么神说你们是硬着心试探他。所以第九节神就说了，他说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啊，试我探我是两个动词啊，很有意思，试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啊。神怎么样引他们出埃及，怎么样引领他们在旷野里面，怎么样啊，新神迹他们都看见了，但是他们竟硬着心不愿意悔改。那么其实神讲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以色列人可不只是玛撒争闹这个水的问题啊，如果你去看那个出埃及记和民数记，你会发现他们屡次争闹啊，他们屡次的埋怨神啊，我把它称之为叫以色列的旷野怨声啊。我给大家数一下，出埃及记第15章啊，他们刚出埃及第3天，走到一个地方叫以琳啊，那个地方水是苦的啊，代表可能这个生活比较苦，他们就开始埋怨了啊。出埃及的第3天，他们刚看完红海的这个红海的神迹，他们就开始埋怨神啊。所以呢，神是恩典，然后呢，苦水变甜，对吧？好，到出埃及记第16章，他们没有吃的，然后他们又开始埋怨神。哎呀，我们很想念埃及的这个火锅哈，所以呢，神就给他们玛拿，记得吗？啊，到了出埃及记第17章，没有水喝，神就磐石出水啊。米利巴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民数记第11章，当他们离开西乃山，刚走了3天，然后他们就在一个叫他贝拉的地方发怨言，然后耶和华的火就在他们当中啊，也是第3天就发怨言了。那么到了民数记第14章啊，他们派探子去看那个迦南地，回来探子说，哇，那个迦南地很可怕啊，他们又开始发怨言。民数记第16章，可拉一党背叛叛乱啊，最后被摩西跟亚伦给制服了。但是以色列人又发怨言说，你怎么把耶和华的百姓杀了啊。然后到了民数记第20章，再次的来到米利巴这个地方，又发怨言说没有水喝，所以才导致摩西那个击打磐石出水。那个事件以至于摩西也没有能够进入迦南地。那么在这些旷野怨声中呢，有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探子回报回来以后，以色列人所发的怨言。当时以色列有12个探子去看迦南地，回来以后呢，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 啊，他们说那是流奶和蜜的地方，耶和华领我们进去。其他十个探子说，哇，那个地方的迦南人实在是高大威猛，所以我们他看我们像蚂蚱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去啊。所以呢，那个以色列的会众是什么会反应呢？哇，他们发怨言说，哎呀，我们死在这里了。然后他们还要用石头把那个约书亚和加勒打死啊。为了这件事情，神甚至想把他们给灭绝了，但是后来摩西就求神啊，神啊，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之约啊？这段故事我在以前的其他的地方曾经跟大家讲过啊，在诗篇第九十篇跟大家讲过。那么最后神说，好吧，那我不这样去马上灭绝他们，但是神说了啊，他们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民数记第十四章28-30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啊。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啊，我必照你们达到我耳里的话，就是他们的怨言，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点数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不过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一个是加勒，一个约书亚。好，所以探子回报引起这个以色列发怨言，使得神做了一个决定啊，你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好，所以我们发现以色列人40年都没有真心的啊，那一代人都没有真心的悔改信靠神。所以在第10节神怎么说呢？40年之久啊，我厌弃那时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评价啊，他们一辈子，因为40年就是这一代人呢、啊，这一辈子你们都迷糊。什么叫迷糊啊，弟兄姐妹？迷糊就是不受教，对吧？你看一个无知的人，那么如果他不知道，那你教他，如果他谦虚好学，他就会受教，然后他就会有知识。什么叫迷糊呢？一辈子迷糊就是这些人他不受教，神不管怎么样跟他说他都不愿意听，他都不愿意听劝啊。不是因为他们智力低下啊，他们在发怨言的时候看他们智力一点都不低下，而是因为他们硬着景象不受教，这就是神对他们的评价啊。所以神给他们做了一个决定，我们来看第11节哈，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的安息就是在应许之地，神的安息，这些不信的百姓、迷糊的百姓、不愿意听从神的百姓，他们是不可以进去的。这就是神最后的一个决定。神的意愿是好的，否则他也不会领他们出应许之地，领他们出埃及。但是人却因为自己的悖逆自取恶果，自甘沉沦，不是吗？好，那么你会问说，那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去引用诗篇95篇呢？或者说诗篇的作者为什么要在双重呼召之后，这么伟大的敬拜以后，要提及这段不堪的历史呢？其实我们讲希伯来书的作者应该是有他的用意的啊。我们前面谈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3章1-6节提到的是耶稣圣子远超越摩西，他比摩西更尽忠，对不对啊？那么尽忠或者是叫做忠心这个词呢，其实跟信心是很有关系的，我们上次有提到。那么耶稣的忠心信实应该带出子民的忠心和信实，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他是我们的头，如果我们真的信靠他，真的归入他的话，我们应该是忠心的，我们应该是信实的，有信心的，对不对？因为耶稣是有信心的，所以我们是有信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引用诗篇95篇的原因，是因为他要让我们看见耶稣是何等的有信心，但是 他要告诉我们，我们是何等的不忠心。好，那么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哇，那让我好好想想看，我是不是很不忠心。今天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我们有没有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硬着心不信呢？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问这个问题，但是请你不要急哈，因为我们会发现希伯来书这一段讲完以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完诗篇95篇以后，接下来他给了一个解释啊，哪里是解释呢？就是第三章的第12节一直到第19节是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对这个诗篇95篇的一个解释啊。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解释是什么，他是怎么来解释这段历史的呢？啊，通过他的解释，然后我们再得出我们今天要所要得到的这个属灵的教训是什么，这样会比较合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讲章的第二部分，不幸的解释啊，这对这段不幸历史的解释。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了诗篇95篇这段经文之后，接下来他就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警告。我们来看第三章12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啊，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诗篇95篇的一个解释。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啊，首先这句话是一个警告，他说我们要谨慎啊，谨慎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啊，就是我们要看着点，跟看有关哈。所以那个圣经学者呢，根据这个词啊，他说12节到第19节啊，从第12节和第19节都有一个看。那这里第12节是一个谨慎，第19节有一个看。那么第12节也提到了不幸，第19节也提到了不幸。所以这就好像是一个括号，然后把第12节到第19节的内容都放在一起，是成为一段啊。所以第12节到第19节就是一个解释。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啊，你们要看着点，看什么呢？他说，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给离弃了。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不幸的恶心。哎，有人说，不幸是一个邪恶吗？哎，圣经告诉你是的。哦，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说，哎呀，这个人不幸，但是这个人还挺好的。这句话其实非常不符合圣经。不幸是最大的邪恶。不幸，你去看约翰福音，其实有提到，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18节，主耶稣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什么意思啊？我们被定罪和不被定罪是按照他信和不信，信的不被定罪，不信的被定罪，对不对？所以不信跟罪是直接挂钩的。然后约翰福音第16章9节说，他既来了，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受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他说，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所以不信就是罪，其实不信是最大的罪。因为我们不信就离弃了神，把神给彻底离弃了，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亚当犯了原罪。所以不信是最大的罪。那有人说，这个不会吧，有的不信的人也挺好的，因为他们今天活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些人类的法律约束他们。如果没有这些法律约束的话，你看看这些人会做什么。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亚当夏娃刚生了两个儿子，该隐跟亚伯，对不对？那时候还没有旧约律法的时候，就产生了兄弟残杀的事件。所以不幸是真正的邪恶啊，是这样来理解的。那么不幸有什么体现呢？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别忘了，刚才他刚引用完诗篇95篇，不幸有什么体现呢？不幸有什么表现吗？有的。其实你们注意就会发现，其实刚才我提到了旷野怨声，对不对？我总结了一下，旷野怨声或者说不幸的恶心大概有三种。第一种，特别专注今生的吃喝， 啊，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没吃的发怨言，没喝的发怨言，而且是屡次发怨言，对不对？啊，第一个。第二个，不受神的管教。可拉一党被那个摩西跟亚伦制服以后，他们说这个以色列人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说？因为他们不愿意受神的管束。他们要以自我中心，他们希望我们得救了以后就好了，我们要过自由自在的我们想过的生活。是不是啊？啊，所以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旷野怨声，或者说第三种不幸的恶心，是他们不愿意征战为主受苦。你看是什么时候神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是十二个探子回来告诉他们说迦南地有什么很可怕的巨人，他们说哎呀不行啊，我不愿意受苦，我不愿意去征战啊，你让我去这样打仗的话不是要我死吗？所以第三种不幸的恶行是不愿意征战为主受苦啊，这些都是不幸的恶行。所以特别关注今生不关注永恒的，不愿意被神管教的，不愿意征战为主受苦的，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给我们看到的不幸的恶行。那么不幸的恶行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我们来看第十二节最后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把永生神离弃了。不幸就是与神隔绝，不幸就是离弃神。不过你们得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的用词说永生神，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里它很有意思哈。如果你把神离弃了，你也把永生离弃了，对吧？你记得刚才第诗篇第九十五篇的最后一句话怎么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不幸是把神离弃了，同时就没有永生。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这句话解释了诗篇九十五篇对我们的信仰实在是太关键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以为你自称是上帝的选民，不要以为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基督徒，你就一定能够进入永生，你就一定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如果你不信的话，照样不得救，这个很公平嘛。但什么是你的不信呢？诗篇九十五篇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不幸，就是你特别关注今生的吃喝，你不愿受神的管教，你不愿征战为主受苦，这就是你的不幸，这就是你证明你不得救。所以我说第三章十二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严重的警告。那既然是这么个警告，我们不应该过这样的日子，那我们应该过什么日子呢？我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在三章十三节给我们一个非常惊讶的看见。在三章十三节他描述了一种教会生活，可能是我们今天不愿意过的。第三章十三节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今天主日敬拜来到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总是很喜乐，哎呀那个某某人，哎呀我们好久没见了，哎呀太感恩了，哎呀今天又见到你了，哎呀真的很美好哈，一般都是这样的，然后呢拉拉家常。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劝他的读者过一个怎样的教会生活呢？这一定是个教会生活，对吧？它不是一个个人生活，因为有彼此两个词哈。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教会生活呢？他说趁着还有今天，难道没有今天了吗？是的，因为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有一个紧迫感，趁着还有今天的时候，我们要天天怎么样，不是彼此吃吃喝喝，不是彼此拉拉家常，是彼此相劝，而且是天天相劝。相劝就是说不好听的话，就是指出对方的错误，要劝他啊，这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最合宜的教会生活。那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教会生活呢？因为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 我们前面提到的不幸的恶心。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人在关注今生的吃喝，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受神的管教，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去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然而真正的教会生活是你要劝，彼此的相劝，免得我们被这些罪迷惑了。那么最后导致的就是我们不断的过这样的生活，不断的过这样的生活，最后我们的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刚硬，神怎么说我们都不愿意再听，我们就真的像诗篇95篇所说的，我们成了常常迷糊，竟不晓得神作为的子民。讲完了12节和13节，最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14节和15节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总结啊，我认为这14节15节是整段今天分析的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啊，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前面他说不幸的恶心使我们与永生神隔绝，我们进不了迦南美地，我们进不了永生，那我们怎么做才能够进入永生呢？他说我们要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在这里有可能有人会说，哇，这个信心是不断增长的，那难道是一开始的这么小的信心坚持到底吗？不是的，我们知道信心是从神而来的，对吧？我们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是从神而来的。彼得后书第一章一节说，啊，我们是与圣徒同得，一起得到宝贵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从神而来的，这个信心，然后我们要把这个信心要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有份就跟产业有关系，意思就是我们就可以与基督一同得着天上的产业了。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第14节这个中心句以后，他马上跟上了第15节，他说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如果你分析这两节经文的话，你发现这两节经文的结构是一样的。我们若怎么样就怎么样，第15节经上说你们若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嘿，第14节不是我的意思，是圣经的意思，是圣灵有话说，是神的话，是神的旨意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真实的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怎样的信仰？真实的基督徒的信仰一定与坚忍有关啊！这里讲到了坚持到底。真实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说啊，我信了很好啊 ，OK， 我接受，蛮好的。那接下来我去过我自己的世俗生活，不是的。真实的信仰是，当我信了以后，就按照圣经上所讲的信心的生活持守一生。真实的信仰是不再关注今生的吃喝，真实的信仰是柔软自己的心，愿意被神管教，真实的信仰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为主受苦，打属灵的征战。这才是基督徒的真实的信仰。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信心与坚忍是分不开的哦，有很多人说我得到了信心那就好了，那我就进天堂了，拿到了天堂的门票。不，你今天是不是持守信心一生，这才能够证明你有没有真实的信心。我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个言辞非常的严谨啊，他这篇讲章言辞非常严谨。他讲完了14节15节这个中心句以后啊，接下来他在16节到18节他提了三个反问句啊，他不是要来让人来回答，而是他用三个修辞的问句让大家去思考他到底在讲谁啊。我们来看第16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哎，他说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向谁发怒啊？ 神，我们知道神向外邦人发怒，神向法老发怒，神向不认识他的这些不信的外邦人发怒，对不对？但是这里神向谁发怒？神向他的子民发怒，神向那些领出他们，从埃及领出他们的人来，这些人竟然在旷野里面不信他的人发怒。那么这些人今天指的是谁呢？就是在有形教会当中不是真正信主的人呐。希伯来书的作者发问完第一句，他又发问第二句，我们来看第十七节。神四十年之久又厌弃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请问这里指的是不信主的外邦人呢，还是在教会当中的人呢？当然是在教会当中的人，因为神把他的子民从埃及领出来进入旷野，这就是一个旷野人生，指的是这个有形教会当中的子民过的基督徒的生活。神厌弃谁呢？就是过着基督徒生活却没有真实信仰的人，对吗？他讲完第二个问题，发完第二个问以后，他又发了第三个问，一连三次。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请问这个是指的是外邦人，世俗上的外邦人，还是指的教会里的人？那我想毋庸置疑，大家都知道答案了。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为什么要有三个反问句呢？因为他想告诉我们，哎呀，弟兄姐妹啊，神发怒，神厌弃，神启示你但不可以进入这个安息的，到底是谁？不是那些世上的人，而是我们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这里他所说的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就是那些在教会里面没有真实信心的人。所以他在第十九节是这样来总结，他说，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如果你没有真实的信心，就算你说，哎呀，我也是基督徒，对不起，最后审判之日来临的时候，主耶稣会说，我不认识你。没有真实的信心，徒有宗教的生活，是不可能得救，不可能有永生的。讲到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诗篇九十五篇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解释。他在解释中告诉我们，今天在基督徒当中有很多人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呢，从他们的行为上却看到他们是不信的。他们就好像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中一样的发怨言，他们关注今生的吃喝，他们不愿意受神的管教，他们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为主征战，为主受苦。这些都显露出他们的不信，而这些不信的自称是基督徒的宗教徒，他们最后不可能得到神所应许的永生。这段经文就讲解完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了以后有怎样的感想，有没有联想到你？那么现在讲完了这个经文以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反省我们今天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信仰了。好，我们现在要进入讲章的最后一部分，不信的警告。当我们明白了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九节讲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问自己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否特别关注今生的吃喝呢？或者说，我是否特别关注今天的生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想一想，你平时谈论的最多的是什么呢？你平时谈论最多的是哪里有好吃的，或者你平时谈论最多的是哪里有好玩的，哪里去旅游啊，哪里去度假啊，去哪里度假旅游最便宜啊，哪里去健身啊，哪里去徒步啊， 怎样把自己的身体练得棒棒的？哪里有新款式啊？哪个店又新开张了？现在又流行什么新潮流了？这是你谈论的内容吗？如果这真的是你谈论的内容，表示你内心都在向往今生的吃喝。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这样做是惹神发怒的吗？那应该怎么办呢？想想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生活。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天天相劝，免得我们当中有人被这些罪迷惑了，心就刚硬了。如果你每一天都想着今生的吃喝，你的心会越来越刚硬，很难再悔改了。所以我们要天天相劝。如果我们今天碰到弟兄或姐妹，我们应该这样去跟他说。我们不应该跟他说，哎呀，哪里有好吃的，哪里有好玩的，哎呀，特别感谢神的恩典啊，我们的生活特别的丰盛。不，你应该劝他，人照常吃喝的时候，洪水就来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不要想着吃和喝，因为在你想的时候，世界的末日就来了。今天武汉的疫情到来的时候，特别的突然。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死了，对不对？说不定你在想吃想喝的时候，你就得了武汉肺炎，然后你还来不及悔改归正的时候，你就进了医院被隔离，然后没过多久你就死了，你就再也来不及了，是不是？我们遇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要天天相劝，人照常吃喝的时候，洪水的日子就来了，就像挪亚的时代。我们要天天相劝说，不要效法那无知的财主，以为造一个大货仓，然后就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一生，谁知道主今夜就要他的灵魂。我们应该天天相劝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因为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赏且养活他们，何况是我们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真的问自己，我是否特别关注今生的吃喝呢？我们还可以问自己第二个问题，我是否愿意受神的管教呢？可能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受神的管教，因为管教就是意味着痛苦，谁愿意痛苦呢？所以我们面对管教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你是否觉得无所谓啊，主啊，哎呀，只要我信了就好了，哎，我不是信了吗？然后呢，当你听到很重的讲道的时候，很扎心的讲到的时候，你会去找牧师说，哎，牧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我得救了没有？你告诉我。哎呀，我以前啊，有时候是真的傻乎乎的啊，我怕他受伤，我说啊，你得救了啊，你应该是得救的。但是我这个话讲出去，其实给了他一个不长进的理由，不喜欢管教的理由啊。所以后来我学乖了，我说啊，我为你祷告啊，我也不知道你得不得救。没有人知道你得救啊，但是你要喜欢神的管教，当管教来的时候你要接受。第二种是找理由啊，哎呀，神啊，那个这个管教来了，可是我觉得来的不是时候。哦，主啊，可是我有其他的理由，我觉得我还是做的不错的啊，这是叫找理由。第三种叫慢慢来啊，无所谓，找理由慢慢来。慢慢来是什么意思呢？哦，主啊，这篇道我听了很扎心。哦，主啊，我也知道啊，你在管教我，可是你不要太重啊，我慢慢来，因为我现在生命还小哈。但是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说的？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时间紧迫，不能慢慢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面对神的管教你无所谓，你找理由拒绝，你慢慢来，你知道你这样做是惹神厌烦的吗？那应该怎么做呢？跟前面的是一样的，我们应该遇见弟兄姐妹的时候天天相劝，也包括劝我们自己。你可以用箴言第12章第1节来劝， 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就是畜类。箴言，你可以用箴言第13:18啊来彼此相劝。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必然变得贫穷受屈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你也可以用箴言第15:32这样来劝，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愿意受神的管教呢？你还可以问自己第三个问题，我是否愿意背起十字架为主征战呢？那么什么是背起十字架呢？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你在教会里面是否喜欢做那些很光彩，让人看得见，受人的奖赏，受人的夸赞，却逃避那些默默无闻而又劳累的服侍呢？你是否喜欢说一些别人爱听的话，却不敢站出来捍卫真理呢？你是否愿意做一些教会里人人都看得见不麻烦的好事，却不愿意做一些教会里没有人愿意做又麻烦又不得好的服事呢？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背起十字架为主征战的话，其实你应该做的其实是教会里那些没有人看得见，吃力不讨好，又非常劳累得罪人的事。这才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天天彼此相劝啊，因为天天彼此相劝其实不是说好听的话、动听的话，而是说中肯的不动听的话，不是吗？所以如果你不愿意背起十字架为主征战的话，那么你所表现的是得救的信心吗？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怎么做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应该天天相劝。当你遇到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应该说，诶，弟兄，诶，姐妹，你今天有没有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呢？主说了，若不天天背起十字架不舍己，就不配做他的门徒啊。好，这三个问题，你是否特别关注今生的吃喝？你是否愿意受神的管教？你是否愿意背起十字架为主征战？我讲了这三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的反应怎么样，但是我想可能有人背后在骂我，他说，哇，这三个问题是不是你这个弟兄在说我啊？今天你这篇讲道是不是在针对我的？其实我告诉大家，我谁都没有针对，因为今天这篇讲章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严厉的去警告当时的读者。如果你觉得这些旷野的以色列民所做的事跟你一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真的要悔改了。如果你不悔改的话，真的不能证明你有真实的信心，将来是否进入应许之地呢？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那么讲到这里以后，也许你可能被我重重的打击了啊！你说，哇，今天这个讲道好像没有让我得着恩典，好像让我受了咒诅。我先把坏消息告诉你，但是我接下来我要告诉你好消息。我们知道旧约都是在预表新约，旷野以色列民所做的事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多么的悖逆败坏。你不要认为你信了主以后一切都好了，你信了主以后你残余的罪行仍然是那样的深重，需要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成圣，不断的去改变自己，活出基督的荣美来。 但是今天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的去警告当时的听众，那么是不是咒诅呢？当然不是，他是要他们回转。怎么可能回转呢？那些人不是倒闭在旷野了吗？哦，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要知道，今天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十字架的恩典已经成就了。你今天如果愿意悔改归正，为时一点都不晚。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昨天、今天、将来所有的罪，只要你愿意信靠这位主，今天耶稣基督这位天上的大祭司在为你做代祷的工作，他的宝血要洗净你，你是得救的。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的意图，他不是要咒诅当时的这些他的听众，他是要告诉他们，你们现在的生活模式是何等的败坏，但是你们仍然有机会，你们现在悔改为时不晚，但是关键在于你们是否愿意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主耶稣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主耶稣完全没有罪，但是他竟然愿意为我们的罪承担了极其痛苦的十字架的刑罚。这说明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神对你的爱。神爱你。如果你今天在希伯来书这一篇这一段经文当中看到了你自己如何等的悖逆败坏，那你就真的知道神是何等的爱你，你今天悔改为时不晚。你这样的悖逆败坏，耶稣基督为你承担了一切的罪有应得的刑罚，所以这证明神是何等的爱你。你今天能不能因为爱神的缘故而回转归向他呢？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段经文里面以历史为鉴来劝诫信徒不要离弃信仰，而是要持守到底。他告诉我们，不信就是邪恶，他要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是否像旷野子民一样被罪迷惑，心里刚硬。他要我们警醒，他警告我们，不信的是惹神的愤怒，惹神的厌烦，然后有一天会被神弃绝，所以我们不能够活在其中。他也让我们回想了基督十字架的恩典，神的爱。这段经文激励我们，以因为耶稣基督的忠信，我们子民作为他的子民，也应该持守我们的信仰，直到他来的那一天为止。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你。这段经文非常的沉重，因为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是很多基督徒今天的生活的现状。祈求你让我们真的能够回转归向你。我们今天如果没有活出合你心意的生活，就祈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悔改，让我们真心的回转，因为今天我们为时不晚，我们仍然有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仍然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啊，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